现在我们看十四节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先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牵到会幕前，会众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把指头浇于血中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，又要把这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石桌上，再把所有的血倒到会幕门口翻进一坛的角那里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，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。祭司要是为他们赎罪，他们必蒙赦免。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，像烧头一个牛一样，这是会众的赎罪祭。第一个赎罪祭是说到祭司的问题，第三节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。祭司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如果拿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，就像现在的传道人，他领到北京走错了路啊，这个罪，这需要一个牛犊，公的牛犊来献罪献祭。公的意思我们讲就是代表有力量的，因为他这个罪有力量，所以需要一个有力量的牛来为他赎罪。那么底下就是以色列的会众，就是全会众，就是十三节，若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不犯了罪。这一句话也是把以色列会众犯罪看成是误犯，因为我们上次讲了误犯的意思就是指说是撒旦的引诱了，神有吩咐你不听，你听撒旦的，好吧，这就是误犯了，是这样来看。十四节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我们什么时候认罪呢？什么时候你一知道了你就去认罪了？开始你不一定知道，一个人发脾气那个时候他不一定知道，哦，我现在发脾气，他觉得很有道理啊，啊，我跟你在讲道理，你说一句我有一句，对不对？最后啊，他想到，哎呀，糟糕了，我真是发脾气，我不应该这样讲。你知道了，知道是光照或者是良心的谴责，好了，这个时候他就要认罪了，那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。你看这一个和第三节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，那就是说这个罪的力量是很大的，需要一个公牛犊。那个祭司犯的罪一样，这是以色列全会众都犯了罪。先到会幕前，十五节，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这不是哪一个人犯罪了，这是全体以色列人犯罪了，叫长老出来按手了，长老要代表以色列人向神认罪了。然后将牛宰在耶和华面前，十六节，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那么祭司就要来做赎罪的工作，就要拿一些这个公牛犊的血从指头浇出来，对着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七次，因为幔子人不能够进到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对着幔子就是神的座位，所以这个就是在神的施恩桌前要弹血七次。弹血是代表赎罪，这个就是要带到神的面前去赎罪了啊，这个就很清楚了。一般的赎罪在祭坛就行了，这个要到神的面前去赎罪，因为这是一个罪性的问题啊，罪的性情的问题。十八节，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，这个和前面一个祭祀犯罪一样的，这个坛是烧香的坛，或者叫金香炉、金香坛，是摆在幔子的前面的，幔子的前面。这个我们读出埃及记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因为在圣所里面应该有几件东西，第一个 有一个金灯台代表光，第二个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代表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粮，还有一个就是祭坛，就是那个香坛，香坛是这种幔子的，香坛是代表祷告，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代祷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在神的面前他献上他的祷告，他的代祷。所以在这个坛的四个角，角是代表力量的意思，我们在做出埃及前后代表力量，就是说明在这个坛上涂上血，那么这一个代祷是带着血的力量，在血的洁净下，主耶稣用他的血的洁净下替我们祷告，替我们代祷。燔祭坛的角那里，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，倒在哪里呢？燔祭坛的角那里。那么这个血，上次我们讲过经过了三个步骤，三个地方，第一个是幔子坛起子，那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赎罪，第二个要在香坛那里四个角上面啊，就是为着祷告赎罪，第三个就是要把所有的血都在祭坛那里，在祭坛那里要为我们赎罪，因为祭坛是代表审判，审判。现在我们读第十九节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，神要献给神烧在坛上的，这里是说脂油全部要烧在哪里？第二十节，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的祭的牛一样，祭司要为他们赎罪，他们必蒙赦免。那么除了脂油以外，这里就没有再重复提什么呢？提到腰子的问题，就是第九节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开取下，那么这个赎罪祭就要献上去。所以他就没有一个个讲了，但是这里说了一点，就是和那只牛一样，收拾这只牛和那只牛一样，因为这个赎罪祭是带到幔子里面的，会幕里面在幔子的面前来赎罪。好，现在说下面，即使要为他们赎罪，他们必蒙赦免。这个赎罪这两个字，现在是祭司要为他们赎罪，赎罪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遮盖，因为有血他们有罪，血遮盖了这个罪。上一次我们说过，这个罪不是被除掉罪，乃是遮盖罪，神看血，神不看他的罪。上次我们也说过，只有主耶稣来是为着要除掉罪啊，解决了我们的罪，这里没有，这是只是遮盖。他们鼻蒙赦免，因为血被遮盖了罪了，神只看血不看罪，所以他们就蒙赦免，神赦免他们。二十一节，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，像烧头一个牛一样，这是会众的赎罪祭。最后这个牛因为是背负了罪，而且是以色列人全会众的罪，所以这个罪是很大的，这个牛要烧在营外。一个是祭司犯了罪，那个牛要烧在营外，他的一切从头到全身，到他的腿，到他的内脏，到他的皮，全部都要烧在祭坛，烧在营外，只有脂油是烧在祭坛上。好，这一个呢就是说到以色列全会众犯罪怎么来赎罪，那么这一个罪都是指着罪性来讲。现在我们读二十二节，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。现在就是以色列人不是全以色列会众犯罪， 那是一个官长他犯了罪了，是他在以色列中间做官。二十三节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。对于一个百姓的官，他犯了这个罪，就不是用一个公牛犊，不需要这么大了，就要用一个什么，用一个公山羊。我们在上次讲的时候，山羊是代表罪人的意思，公是代表有力量的，他这个罪是有，也是有力量的，有强的，但是不如公牛那样强，所以他个人犯了这个罪，他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做供物，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，在燔祭牲的地方，这是赎罪祭。那么这说到这里，我们想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第二节的这里是说，我们读到第二节，那就是第四章第二，你小意思的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是本性陷在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这里说到的，比方说第三节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这个罪字和使百姓陷在罪里这个罪字，两个罪是不同的。第一个罪字是指做在神的面前，在律法上定罪了，第一个罪字是在律法上定罪了，或者在神的话语上违反了定罪了。第二个罪字是百姓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字，那个字罪是指做罪的行为来讲，罪的行为，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都有了罪，都犯罪了，都有行为出来了，百姓都有行为出来了。我们读出埃及记，我们知道亚人不是做了一个金牛犊吗？百姓就去跳舞拜了一个金牛犊吗？那百姓就犯罪了，这犯罪了就有罪的行为了，因为有罪的行为是违反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不可做什么偶像来拜，所以违反了神。所以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，一个有罪的行为，一个在律法上定了罪了，好不好？
就是受膏者，受膏的祭司犯罪，那是一个
受膏的祭司犯罪，那个罪字
律法
在律法上定罪了，好不好？那么百姓这个是罪的行为。好，我们看十三节，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这个罪是本性误犯了罪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罪又是指到罪的行为来讲。十四节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这个罪字就是在律法上定罪了，违反了什么话这两个罪字是都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注意，一个叫罪的行为，一个是律法上就定了这个罪了。所以律法上所定的罪，实际上应该是在旧约里面就是说到它是罪性的问题，它是一个罪性的问题。现在我们看二十二节，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这个罪是罪的行为。所以圣经里有的英文翻译成 guilt， 那就是行为了，他有这个行为了。二十三节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这个罪就不是那个行为了，那是律法上定了罪了，或者违反了神的话的这个罪了，这个罪就把它做成罪性来讲，罪性。二十二节，
二十二节
那个罪，二十三节所犯的罪，
第一个罪是罪的行为，
这个罪二十二节是罪的行为，二十三节 是罪的罪性啊，就是你违背了神了、啊、这些人定罪了、啊、也把它做成罪性了、啊、啊，所以他这个用的罪字都不同的，在我们中文圣经弄不出来啊。那么所有的赎罪祭，这里的赎罪祭的罪字都不是行为的罪，都是叫做罪性的罪，好不好？你看，那么二十四节，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在约和华面前，在翻地圣的地方，这是赎罪祭。赎罪祭的这个罪字是什么？那就是说罪性的罪，所以叫 sin offering， 罪性，那是性，
不是行为
啊，不是行为啊。赎罪祭这是指的罪性了。
但是你不是说第三节那第二节那个罪是行为
了？哎，行为了，那个是什么罪？那是行为
了。他这个也是为了他行为的罪去赎罪
性。对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到罪怎么会成为一个罪呢？一个你是有一个行为出来，你这个行为一做了以后就得罪了神了，神的律法上不允许，神吩咐你的事情你去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涉及两个情况了，一个情况是你自己的罪的行为，第二个律法上规定的，神话语规定的，就错了。
先有罪性，
对对对，所以为什么你会去犯呢？所以叫做误犯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罪性在里头，撒旦要有意义，你就会有一个罪的行为。所以这个赎罪里头就是说到一个是罪的行为的问题，一个是你违背了神的话语，这是在两方面。违背神的话语你怎么去违背呢？因为你有一个罪性，好不好？他是这样来把它分出来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读二十七节。
那为什么这个不需要带到会幕？
啊，对了，
为什么不
需要？对了，这个赎罪祭为什么不可以带到会幕去？因为他的罪是个人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不是祭司了，所以在神的面前，一个传道人犯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他可以把全体以色列人都引到路上去。或者以色列全会众都犯罪了，这是大的问题啊！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整个的教会这个团体完全偏了啊，弟兄姊妹都跟他在走错路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七节：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。你看，这是一个人的问题了，民中了。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，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，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。那么这里我们也看见，他是误犯了罪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指着他的行为了。下面二十八节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这个罪那就是制造罪性的问题了，或者是违反了神律法上的话了，神的吩咐了。所以我们到下一章我们就更能看得清楚，这里都有一个分别的，圣经里用神用的字句都有分别的，一个是你罪的行为，一个是你违反了神的。下面一章我们还看见违反了以后，在神的面前就会出现一个情况，那个就叫做罪业，好不好？下一章我们就要讲这个问题了。二十九节，按手在赎罪祭圣的头上，在那在燔祭圣的地方宰了，把这个赎罪祭就宰了，因为它是对着罪性来讲。为什么用母山羊不用公山羊呢？就是我们讲了代表软弱的意思，这个人神看他是软弱，他也觉得我是软弱，所以我犯了这个罪了。三十节，祭司要用指头浇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赤脚上，这个血不是带到会幕里面在香坛那里，不是的，只是到祭坛，就是审判啊，祭坛都是审判。这个和二十五节官长犯罪一样的，祭司要用指头浇些赎罪祭性的血抹在祭坛的四角上，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脚栏。 好了，这个三十节，祭司要用指头浇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，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那里。燔祭坛的四角，角的意思我们讲过，都代表力量的意思，所以代表血的力量来遮盖了他的罪，所有的血都要倒在祭坛那里。三十一节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，正如平安祭剩的脂油一样，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。脂油要烧掉，这个脂油就是所有赎罪祭的脂油都是一样的，平安祭的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盖上的脂油、杆上的王子、腰子上的脂油和两个腰都要拿来烧去。如果这个羊有一个肥尾巴，肥尾巴你要把它烧掉啊。平安祭我们度过了，就是要把这些都要献给神，烧就烧这些东西。那么我们再读第二十六节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，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那么这个官长犯罪一样的，要把脂油烧掉，因为我们说过脂油和血他们都不能吃，脂油是要烧的，血是要倒在祭坛燔祭坛那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就看看除了第一个赎罪祭，就是祭司犯的罪和全以色列会众犯的罪，所有的肉、皮、头、内脏包括粪上面写的都要烧在营外。那么官长犯的罪和百姓犯的罪、民众有人犯的罪的这个羊不是牛，就不要烧到营外去了，把脂油献了。那么他的肉怎么办呢？好，肉还要留下来，洁净的人还可以吃。那么现在这里没有讲了，好，我们要到后面讲到条例的时候我们再讲它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没有提了，他的肉怎么办没有提了，赎罪祭的。好，我们在后面就要讲了。现在我们读三十二节，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，也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。母羊就是说指的母的绵羊，按手在燔祭赎罪祭剩的头上，在那在燔祭剩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。祭司要用指头浇些赎罪祭剩的血抹在祭坛燔祭坛的四角上，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，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，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。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，至于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必蒙赦免。啊，这里就说假如一个人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，一定要没有残疾的母羊，这是代表他软弱犯罪了。赎罪祭就是说他是误犯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误犯了？软弱了，因为有个罪性住在他的里头。好，这里就是说到的赎罪祭，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赎罪祭和下面一章的赎愆祭不同。赎罪祭是针对我们的罪行讲的，罪行现在供物有大有小，那就根据他的罪的大小啊，影响的大小，有的是要带到会幕里去赎罪的，带到会幕里赎罪的，他的所有的这些皮肉头全体都要烧在营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罪，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城外为我们受罪，为我们死。为什么？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们这么多的人罪都背在他的身上。好吧，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读的第四章赎罪记。现在我们请读第五章，若有人听见罚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他却不把所看见的、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，他要担当他的罪业。 五章和第四章的记载就不同了。若有人听见法师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、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，他要担当他的罪业。那么我们看这一节圣经，就是讲如果你听见了有人在那里发誓，你听见了他的声音，你不把所看见的、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个就叫罪了。这一个罪字是一个动词，就是犯罪了。你说我没有说话怎么叫犯罪啊？我不愿意讲我就不犯罪了。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啊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八章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，比拉多就对他说：“这样你是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什么？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，就听我的话。”比拉多说：“真理是什么？”我们去读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，你看见比拉多在审问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讲，那个记载不讲。但是约翰福音特别记载主耶稣讲了，为什么讲？因为他要为真理做见证。在旧约里面，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要求，真理这个字可以翻成实际 reality， 实际的情况。你要为这个实际就是真理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真理。”所以我们就应该为着真理来做见证，一定的。今天我们要看见很多圣经的真理，在很多的基督徒团体里头不讲了，甚至有的人讲错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讲不讲？那我们就要为真理做见证。圣经里怎么讲，我就要怎么讲。当然，这一讲一定要得罪人。主耶稣为真理做见证，最后他把命都摆上去。所以这里有一条，就是一定要为真理做见证。所以利未记的第五章那里讲的，你听见了什么声音，法师的声音，你要把它说出来。这是旧约，好不好？新约我们不是讲这一课，因为旧约都是婴儿，新约是世纪，乃是说今天我们在新约，我们从这一条学到的，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，要为神的话做见证。这个，所以啊，很多最近有一个姊妹就给我讲，她说啊，他们的那个教会。喊他去在教会里参加服事，每个月要喊他领工资。他说我服事神不应该领工资啊，应该凭信心啊。他就不领，不去领。那个传道人说不领不行，我们的规定，服事神就是要拿工资的。他说圣经里说不能拿工资凭信心。他说那我们这里行不通。好了，那就是很多的问题哈，我们要看就是真理是怎么讲，那就是按照真理，你要为真理做见证。那么这里我们要请注意一件事情，第一节的所知道的说出来，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，后面这就是罪。这个罪字它不是用的行为，它没有用那个罪的行为那一个字，就是用的罪的性情这个字。你为什么不能为真理做见证？你就是有一个罪的性情，你怕得罪人吗？你怕为了主受苦吗？那这次我在国内，在有一个地方，有几个基督徒，在他们那个团体里面， 他们的传道人就没有按照圣经在哪里走。我举两个例来讲，他们就规定所有他那个传基督徒都不能够买电视机，凡是家里买了电视机的不许你聚会，这是他的规定。哦，我们这里听到像好像这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，在那里就是这样的。第二个，你不听长老的话，长老在聚会的时候就咒诅你，就站在台上咒诅你，咒诅你出席汽车撞死，咒诅你家里喂的牛牛死猪猪死。你看，我们听到不可能啊，这就是事实。所以去了以后呢，他们就来和我交通，我就在一个弟兄的家里，而且很多地方的就是受影响的人都来了，而且是带领的弟兄姊妹都来。那么我们就把圣经告诉他说咒诅我怎么办，不听他的。我说不要怕，我们就把罗马书十二章读给他听。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逼迫你的你不可咒诅，对不对？不可咒诅，只要祝福，还要为他祷告。我说所以在新约里头咒诅没有用，在恩典的时代咒诅没有用，谁咒诅你都不行，连神都不咒诅我们，神是愿意万人得救，所以你不要怕他咒诅你，传道人咒诅你不怕，长老咒诅你你也不要怕，这是他错不是你错。所以现在就有几个弟兄姊妹他们全家就出来，我去参加那个聚会，他们不能接受了，太多了，里面的东西太多，都是偏离圣经的教训，不来不来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在家聚会，就好像很孤单了、啊、但是他是为着这个见证啊，不是这个见证。所以我想这一个、我想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，一定要为真理做先啊。底下讲他要担当他的罪业，这里用了一个字叫罪业。什么叫做罪业？这是另外的一个字。一个人如果有了罪，他就有了罪业了。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有罪的行为，罪的行为就是违反了律法，在律法上要定你的罪，也就是你有这个罪性就有罪的行为，这是两个方面。第三个方面还有一个叫罪业，这是圣经里头希伯来文另外的一个字。这个罪业是代表什么情况？就是我们有了罪的行为，我们有罪的天性，也违反了律法，违反了神的话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情况，这个情况就和神中间没有交通了，失去交通，和神中间就没有来往了，这个叫做罪业，这个叫做罪业。那么和神中间没有来往，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所以献祭的问题，啥赎罪祭的流血的问题，就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要解决，一个针对我的行为要解决，针对我的罪性要解决，还有一个要针对我在神面前失去的那个正常的情况要解决，这个叫做罪业。我想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诗篇三十二篇。第五节。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请你注意这个两个字，不陈明我的罪，那个罪是指的罪性来讲，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罪性是一个字，不隐瞒我的恶，这个恶这个字是罪业的意思。因为我有罪了，所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情况，这个情况叫罪业，发生中间失去了交通，那个是罪业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这个过犯是行为，你有一个过犯是行为。你就赦免我的罪恶，请你注意罪这个字 是指着罪性来讲，恶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字，就是罪业，就是罪业。所以说这一节圣经里头，我们就看见有三件事情：一个有罪的行为，一个有罪的性情，还有在神的面前就有了罪业了，就一个不正常的情况，得罪神的情况。人犯罪了，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罪的情况出现在神的面前，使我们和神中间失去了交通，失去交通。
这是
有
罪的时候，你就是失去神的交通。
对，所以在我们要今天看见这件事情，不是要分成这三个，罪的行为是你自己做的，对不对？罪性是撒旦给你的，你这两个的结果，你就和神中间失去交通了。
对，
这一个交通就叫做罪业，你就叫做圣经里就把它分成这三部分了。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个，就罪业。所以一个人犯罪一定要看见，我不只是得罪了一个人啊，我还得罪了什么？还得罪了神了嘛，你在神中间还有关系。好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一定要看见这里有个罪业，叫担当自己的罪业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第五章，要担当他的罪业。担当罪业就是说你在神面前的这个情况，你得罪了神了，你虽然好像没有行为，你不说话，你不做见证，但是你就有罪了，而且在神面前你也有罪了，那是罪业了，好吧。现在我们请读第二节。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，不论是不洁的死兽，是不洁的死鼠，是不洁的死虫，他却不知道，因此成了不洁，就有了罪。这个罪字是指的行为，这个罪是罪的行为，因为他接触了什么死的东西，死的兽，死的牲畜，死的虫。那么这一节圣经是指的什么讲的呢？这一节圣经这个第二节就是讲死亡，死亡在神来看就是罪，死亡就是罪。我们接触了这些死的东西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。第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并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得福安。这里看见一件事情，所有世界上的人，神看这些人都是死人，都是死人，因为都犯罪。所以我们记得路加福音第九章，主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神看都是死人。所以在圣经里是告诉我们，死的圣属，死的兽，死的虫，凡是知道死就是不好的，那就是定罪的，死和罪有关系。旧约里面就说你，他是因为是捉动外面，所以你摸了一个死的圣属，你就有罪了。但是今天的新约不是你摸了一个死的圣属有罪，你乃是和一些死的人接触，他的误会就传到你身上来了，他的死就传到你身上来了。 那是石头。那么我们看看，我们很多人不信主的人来往，你和他做朋友，你到他家里吃饭，他和你说话，他和你交通，你听到他嘴巴满嘴都出来都是死的东西，你接不接受？有的时候你和他一起讲啊，所以他因为他不信主啊，他里面都是死的东西，罪的东西，很多东西你一碰把你误会了，摸了等于你就摸了死的东西了。那么你再把这些东西带到弟兄姊妹中间来，带到教会里来，你看死亡就带到教会里头来了。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，传话啊，你在外面听了一个人怎么传，你就把这些话拿到弟兄姊妹中间一传，这一传你看着就摸到死亡，你没有供应弟兄姊妹的生命，你而是让他们都摸到死啊，这就是死。所以死的意思就是代表死亡的意思，就是罪的东西带到我们中间来，这就是死。好，如果摸了这个死亡就不洁净了，就成了不洁了，他就有了罪。不洁的意思那就是死亡的东西了，那就是我们刚刚读利未记的第五章的第二节，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，这个罪就是罪的行为，就是我沾染了死亡的东西，把死亡的东西沾到我身上来，我又把这些东西带到弟兄姊妹身上来，这就是死亡的东西，不能供应生命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和弟兄姊妹来往，你听见他说的话，你听见做的事，你看到他的行为，你就感觉到里头好像你不能阿门，好了，这就是死的东西进来。那么各种的情况都有啊，各种的情况都有，因为世界上的罪，各种的罪都有。不信主的人总是带着罪，带着死亡的，你一碰他，你一学他，你都来啊，死亡都来。第三节，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，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，他却不知道，知道了就有了罪，这就是污秽的问题了。死亡是一方面，他不能把生命带给你，带来我们大家都摸着这个死亡，还有一个就是污秽，弟兄姊妹中间有污秽的东西，不洁净的东西。什么叫污秽的东西？什么叫不洁净的东西？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还是读以弗所书第五章，第三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和圣徒的体统。这就提出来了，你看污秽的东西我们提都不能提啊，好了，这有渗透的地方，这个污秽的东西是可以感染的，死亡的东西你也可以把不可熄灭，不能熄灭，十字架的工作上面烧不能停止的，不能熄灭，即是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，不要把燔祭摆在坛上，每天早晨烧柴，就是柴不断的往里面加，
摆在坛上，
这个火不能熄灭。
烧平安敬圣的资源，
这里告诉我们，必要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敬圣的资源。
我们在读利未记
这里告诉我们，
我们看见
燔祭烧在上面，下面还有平安祭
两张床。
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，染头发，这些都是死亡的东西啊，死亡的东西他学来的。另外一个就是很多误会的言语啊，误会的言语，他有误会的言语就传给他，这个人又把他带到弟兄姊妹中间来，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不能够有误会的言语，沾染别人的误会，别人可以把误会带进来。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姊妹，她对她的在家里对先生中间有矛盾，她就去找别的姊妹交通，别的姊妹就会教她你怎么去管丈夫，对不对？这些方法我告诉你都是把死亡带来，死亡带来，甚至于还有误会的东西带进来，好不好？我想这些啊，我们就是死亡和误会，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。那么这是第三节，
这个体统
啊，体统就是传统啊，好不好？在基督徒中间我们有一个传统，是不应该有误会的言语的啊，不应该有淫乱的言语。所以后面讲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，就是以后所说都不行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中间可别开一个玩笑，就看你开的是什么玩笑了，有的玩笑都不能开，因为这个玩笑一开，不但不能供应生命，也不能把你带到神的面前，反而让你思想走远，你的感情也走远了，离开了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行为里头，按照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只有两个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讲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做任何一件事情要造就人，要对别人有益处。造就的意思，你要使他的生命体现。第二个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又讲做事要凡事的荣耀神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原则。你说这句话，你做这件事情一定是要对人有造就，对人有益处。第二个要荣耀神，如果不能荣耀神的话我就不讲，不能荣耀神的事情我就不做。所以这里啊，就看见污秽的东西会出来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行为了。所以第三节利未记第五章第三节最后一句话，一直到有了罪，你看这个罪是指的行为来讲，所以污秽就是罪，摸了死亡的东西不接近也是罪啊。这里就讲了两个了，第二节第三节了。第一节是单独的，就是你不为真理做见证就有罪，后面就是死亡的东西污秽的东西也是罪。第四个，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，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事情上有了罪，这个罪就是罪的行为。什么叫冒失发誓？这里讲要行善要行恶。什么要行恶？一个人难道发誓我要去行恶吗？有啊，你欠了我的钱，我今天要把你捶你一顿，你骂了我，我要给你打一架，这个就叫行恶嘛。我咒住你，这叫行恶嘛。啊，你看我非这样做不可啊，那你就发誓啊。或者要行善，一个人行善不要你去发誓的，一个人也行不好善，因为你里面住了一个罪，你有一个罪的先行。如果一个人想我要发誓从下个月起每天读圣经，天天读好了，你看你这个行不通的，因为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你在那日子是你的肉体，你不可能的，你发誓都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见如果你这样来发誓，不管行恶你发誓是有罪，连行善你都是有罪的，因为你不认识你是一个罪人啊，你不是认识你有一个罪性啊。你可以立志，但是你行不出来啊，你用不着去发誓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到主面前去祷告，怎么祷告？你要献一只母的啊，母的母羊，就是软弱，主啊，我是一个软弱的人，对不对？我想做我做不出来， 主求你给我恩典，你怜悯我，好使我能够走得出来。这个路是我们今天一个走的路，要认识自己。你绝对不要说我发誓我坚决要怎么做，好不好？这个人要认识自己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都有了罪。第五节，他有了罪的时候，这个罪字就是罪的行为了，就要承认所犯的罪。第六节，必要因所犯的罪，这个罪字就是罪的性情，就那个字，因所犯的罪，他是受到罪的性情的影响犯了罪，而且这个罪也是神不许他犯的，把他的赎愆祭献。好了，这里一个赎愆祭献，这个愆字的意思是到行为来讲，行为来讲，就是第五节他有了罪的时候的那个罪，是指的罪的行为。数千计这个字也是指的罪的行为，就是羊群中的母羊，或是一只羊羔，或是一只山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明明是讲一个赎罪祭圣，后面有讲这个也叫做赎罪，什么也叫赎罪祭。所以赎愆祭也就是赎罪祭的一种，包括在赎罪祭里面。赎愆祭是罪对我们，针对我们的行为讲的，赎罪祭是罪对我们的罪性讲的。我们的行为就是因为有罪性的影响，所以赎愆祭应该是属于赎罪祭中的一类一个方面，所以也叫他做赎罪祭，但是分别仔细一点就叫赎愆祭，专门针对我们的行为讲的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。这个罪字，至于他的罪，这个罪是指的罪性，他有罪的行为就是因为有罪性，所以这个赎愆祭也是赎罪祭的一种。现在我们读第七节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就要因所犯的罪，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粗果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，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燔祭，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，祭司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，从鸟的颈项上揪下来，揪下头来，只不可把鸟撕断，也要把赎罪祭身的血摊在坛的旁边，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脚那里，这是赎罪祭。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，至于他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这里说到第七节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这个力量在旧约的时候是指着他经济的条件不可允许啊，羊油都贵，那么斑鸠跟鸽子就比较便宜了。燔祭里面我们知道有斑鸠和鸽子，那么我们看见他的力量不够，那么在新约里面不是经济的问题了，乃是说属灵的情况软弱了，他的力量，属灵的力量软弱，是指的这个问题。所以有的人在神的面前总是觉得我的罪很大，我应该献一只羊，他认罪，很强的在神面前认罪。有的人比较软弱，那么他就献一个斑鸠，献鸽子，一只，这些两个都叫做赎愆祭，但是其中有一个要做赎罪祭，有一个做燔祭。什么叫赎罪祭？什么叫燔祭？赎罪祭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在神面前有了罪，现在我要献一个祭物来赎我的罪。当我的罪赎完以后怎么办？ 那我就要把我自己献给神做一个燔祭，我自己献给神做燔祭。上一次我们说过，主耶稣是先做燔祭后做赎罪祭，在我们来讲，我们要需要先有赎罪祭，我们的罪蒙赦免以后，我们才把自己奉献给神做燔祭。所以赎愆祭里面就要包括赎罪祭和燔祭。你认了自己的罪了，那叫赎罪祭，你要把你自己献给神燔祭。主啊，我这次犯了罪了，求你让我下次不犯罪，我能够奉献给你，完全来顺服你，你把自己献给神。那么这里我们上次讲过，鸟可以做燔祭，这里告诉我们鸟也可以做赎罪祭，但是头要揪下来，翅膀不要把它撕断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说过，鸟是代表复活的意思，代表复活的意思。那么这里我们要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利未记，就是这个利未记14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利未记14章，从第一节读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第二节，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，其列乃是这样，要带他去见祭司，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，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，他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，你看到哈，这里是这种火鸟和香柏木、朱红色线并油细草来，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，把一只鸟载在上面。至于那一只禾鸟，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、朱红色线并油细草一同浇于载在河水上的鸟血中，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，就定它为洁净。又把禾鸟怎么样？放在田野里放了。所以鸟是代表，除了代表死，还代表复活。一只鸟是代表死，有罪不洁净；另外一只鸟是代表复活，活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的祭物都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献祭，是要把它杀掉；另外一个方面，很多祭物的东西都留下来了，让祭司可以吃，平安祭献祭的人都可以吃，这个就叫做活了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种赎罪，不但我们死了，而且我们还怎么样？我们复活了。这是上次我们讲的，都是有两方面的啊。神绝对不是要我们死了就完了，所以罗马书12章讲要把我们献成活祭。什么叫活祭啊？不是把你杀死完了，你还得活。所以鸟的意思就是代表要活啊。我是有罪，但是他的意思就是我还能够活，我还要飞起来，所以翅膀不要给他撕断，代表活。除了赎罪祭里面把血带到会幕里面赎罪的这个牛公牛犊以外，其他的所有的祭物你看见都要留下来，允许你活的。活就是给人吃掉嘛，吃掉的意思就是使你他成为你的生命了啊，他供应你的生命嘛。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那就是说要你活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赎罪的过程是一定有一个死，还有一个活，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个，否则我们人就没有希望了，大家都死了就完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今天我们还能活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。所以保罗说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还要活，那是让基督活出来。 现在我们请读第十一节，利未记第五章的十一节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两只粗果，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，就是西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，不可加上油，也不可加上乳香，因为是赎罪祭。你看这里很奇妙了，是不是？赎祭也可以赎罪啊，那赎祭不流血怎么可以赎罪啊？我们上次讲了，因为麦子一定要磨成什么细面，是磨代表什么？十字架，所以它可以赎罪，因为有十字架记号在里面，所以这也可以赎罪，好不好？因为有十字架，但是不能加上油，不能加上乳香，因为是赎罪祭。赎祭是可以，一定要加油，这是赎罪啊，这不是赎祭。赎祭是指着我们的生活，所以需要圣灵，是指着复活，所以要乳香。现在不是这一个了，现在是赎罪了，这个全部要把这些细面四分之一要烧在祭坛上。十二节，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，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，这是赎罪祭。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翻译的不大准确，我们很容易误会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，好像取一把来属于他自己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是说，祭司就是按他自己的手的大小取一把出来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把这一把就烧在祭坛上啊，按他自己，不是自己的一把，不是赎他自己，这要烧在坛上，是就是按自己的手，我们这个讲义都给你写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按你自己手有多大一把，你就抓多么大一把来，好好，现在台上。十三节，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剩下的面都归祭司和赎祭一样。十四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，就有了过犯，就要照你所鼓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，将属千机圣，就是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属千机，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赏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都给祭司，祭司要用属千祭牲的公绵羊为他赎罪，他闭目生。这个是指着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犯了罪。什么叫做圣物上犯了罪？我们请读利未记的二十二章，十四节，利未记二十二章的十四节，若有人误吃了圣物，要照圣物的元素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，就是神规定的圣物，比方这些献祭的，哪些是祭司应该吃的，不是祭司不应该吃的，那就不应该吃。哪些是洁净的人应该吃的，不洁净的人不应该吃的。如果不洁净的人去吃了圣物了，他就干犯了神的圣物了，那怎么办？那除了要献祭，献一个属千祭以外，还要拿五分之一，我吃了多少面粉多少个饼，要另外加五分之一给祭司，这个叫做赔偿，好不好？干犯了圣物要赔偿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，除了我们认罪以外，还要赏还。你看十六节，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赏还，还要赏还啊。 那么这个偿还，那就是我们欠了多少，还要加上五分之一。比方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看见那个撒该，对不对？那个财主税吏长，他得救以后怎么向主说啊？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，我窝榨了税，我就还了四倍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叫赏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基督徒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在神的面前做赏罚的工作，对付的该对付，认罪的该认罪，我们属灵的道路神会祝福我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长进，那是因为在基本的事情上他就是马马虎虎。这个人因为马马虎虎惯，所以在神的事情上也是马马虎虎。在神的事情上，如果你马马虎虎，你就看见你这个人怎么样，你就得不到祝福了。哎，你看到别人怎么那么多的祝福啊，那么好啊，好了，你就看你为什么我没有啊？那你就看，因为你对神马虎，神对你也就马虎了。啊，最后一句话，请你原谅我，这不是神说的，这是我说的。你对神马虎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你不认真，你要神对你认真，好不好？求主怜悯我们。现在我们读第十七节，若有人犯罪，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他虽然不知道，凡事有了罪，就要担当他的罪业。这个我们讲了，要担当罪业啊，因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不正常的情况，就得罪了神了。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，给祭司做赎罪祭，赎愆祭。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，这是赎愆祭，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。
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
去牵，他自己不知道。但是这里有一点，这里没有讲，就是当他一知道了，就是前面写的，他就有了罪，好不好？啊，前面都是这样讲，所以这里他就把它结又过去了，他就略过去了。他虽然不知道，还是有罪。你虽然不知道，不是说追求罪没有了，还是有。不过什么时候你知道，你就要去献祭了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可能是说不知不罪，我不知道我就不算犯罪，那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想了啊，哎，这种。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标准的，有个律法的，你不知道你犯了，不错，你和那个知道犯了的有不同，但是你不是说你就没有罪啊，那还是有罪。不过有一天你会知道了，你得救了你就知道了，你没有得救以前犯的罪，得救以后你就知道，圣灵一光照你就看到，哎呀，太多了，罪太多了。好，那我想在这里呢，应该是把第五章我们把它读完了啊，这叫赎愆祭了。但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也是赎愆祭，我就看你们如果有时间，我们继续把这一点读完，好不好？第六章的第一节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，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压所得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，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还加上五分之一，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钱。你看这里规定很细了，好不好？一个就是别人交给你的物上，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当成你的东西了，你一拿去送人也好，除非他还你送人啊，你把这个东西拿来当成你的东西都不行了。或者在交易上行了诡诈啊，我卖东西给你，拿那个秤上面做一点假，交易上你做了诡诈。或是抢夺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者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本来我是捡来的，我放到口袋里算我的，你放到口袋里，你看后面还加五分之一哦，啊，你拿出去的还加五分之一，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了啊。好了，说谎起誓啊，你明明是做错了，你还说我没有啊， 其实这个一切的思想犯了什么罪，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这个过犯就是指着行为了。前面的两个罪都是指着罪的性情和他犯的罪，这是指着罪的行为，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物，要归还，或是因欺压所得的，欺压人或者人交付他的，你把别人交付你的东西你拿去送人，你拿去用了，这是这要还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别人掉了你把它捡起来了，或是因他因什么物起了假释，就要如数归还，还要加上物资啊，这是旧约就有这个规定了。啊，我想
新约就没有了，
新约有啊，新约比这个更严了，新约更严了，旧约只是给你所把这些说出来，只是指导你的行为，新约是指你的思想啊，你连想都不能想，别人讲了交一个东西给我管理，哎呀我看这个不错，他长期不来，那么我很想用一个东西我就拿出来了，那就心想都不能想啊，旧约是行为不能有，新约是不能思想不能有，所以主耶稣在讲了，恨人都不可以了，对不对，是思想的东西，所以新约更严了，所以我们还要为我们的思想去认罪。好了，第六节，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把属千金圣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属千金。那么我们今天你捡了别人东西再还给他，要不要牵个绵羊？不要，你向主认罪就行了，因为主已经给你做了你的属千金了，主耶稣又是我们的赎罪地，又是我们属千金，但是该还的东西你要还啊，你要还给他。第七节，即使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因为下一次就是另外一个，好不好？今天请我们继续要读利未记的第六章，利未记的第六章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把利未记第六章的第八节开始读，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从第一节读到了第七节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燔祭要放在坛的台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即使要穿上细麻衣服，细麻布衣服，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，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，倒在坛的旁边，所有要脱去这衣裳这衣服，穿上别的衣服，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，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，即使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，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圣的脂油，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这些祭的条例。我们已经读过了五种的祭，祭是什么？祭是神的要求，神要求人向他献祭，因为人犯罪以后，人到神的面前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去，必须借着献祭。献祭这个祭物是要摆在火上把它烧掉，火是代表审判，意思我们到神的面前去，首先要经过神的审判，然后我们才能到神的面前。因此所有的祭，神要求的祭乃是说献给神，是神的要求。那么我们读过了五种的祭，第一个祭就是燔祭，燔祭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烧掉的意思，烧掉。 所以反祭的意思是全部要烧掉，不能留下一点点，全部要把它烧掉，这是我们读过的。那么全部把它烧掉做什么？那是全部要献给神，这个叫做反祭。反祭就是全部献给神。在献反祭有两个意义，第一个意义就是说主耶稣是反祭，因为主耶稣把他自己全部的献给神。我们理会的全部献给神都会想到说献给神嘛，一个牛献给神，羊献给神，只是想到他的身体献给神，把这个肉献给神，把皮献给神，或者说把他的头献给神，把他的自由献给神，这是我们理解的，把他的脚献给神。但是实际上这里说到全部反祭献给神，是要包括一个人的思想，一个人的感情，一个人的意志，就是魂里面的东西要献给神，这个叫做反祭。主耶稣是他把他的自己全部都献给神了，所以他能够说他所说的话，他所做的事，没有一样是出于他自己，都是出于神，这个叫做反祭。这是指着主耶稣来讲。今天指着我们来讲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献给神。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我的身体献给神，但是这里面也包括我的思想。为什么保罗后来马上就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那就是说你的思想要献给神，你的感情要献给神，你的意志要献给神。而我想反祭的意思就是全部给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，你奉献了以后，你受浸以后，你一奉献自己就是全部给神。所以有的做父母的不但把他自己奉献给神，孩子都奉献给神。为什么？全部给神，整个家也给神。好，我想反祭的意思就是代表全部给神，而且要烧掉。好，现在我们读下面啊，继续读第八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反祭的条例是这样。我们已经学过利未记第一章就是讲反祭，现在这里是讲条例了。条例就是说你在献反祭的时候，神告诉你还有什么要求要做的事情。反祭要放在坛的柴上，我们知道要火要烧一定要用柴，这个柴字啊，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木头的意思，木。圣经里的木头是指着十字架讲的，十字架讲。如果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十五章，不是他们到了马拉那里的水苦吗？他们不能喝那里的水，神就指示摩西就拿一个木头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，那个就叫木头啊，那个是树，实际上就是木头的意思。那那个就是这种十字架，苦的东西要经过十字架就甜了啊，就甜了。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它摆在坛的台上。坛是什么？坛就是祭坛，或者我们也叫它做燔祭坛，就是专门烧这些祭物的，这个叫做坛。坛就是代表审判，神的审判，火是代表把它烧掉。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去，首先是要经过祭坛，不经过祭坛我们没有法子到神的面前去，也就是说要经过神的审判。所以很多基督徒说，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？因为你的罪没有解决，你到神的面前去，第一个是认罪啊。今天早晨刚刚有姊妹来告诉我们，那天有车祸了，而且那个司机都死了。也有姊妹就讲，感谢主啊，我们是基督徒，神保守我们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怎么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天的主祷告里面应该包括一个祷告，不叫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一定不要忘记这个祷告，好不好？就是你的心 要把这些东西摆在神的面前。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火是不能熄灭的，火是代表烧啊，烧也代表十字架，那就是说十字架的工作是不能停止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定要常常烧在那里。如果我们记得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第九章，那里告诉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一天不背都不行啊！十字架是长长的，是不能停止的，在我们身上。十字架是什么意思？十字架就是除去我的旧人啊，把我的旧人钉死啊。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啊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加拉太书。请我们读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呀。十字架做什么？就把我的肉体钉上去吧，邪情私欲钉上去吧，这是十字架的工作。什么叫做燔祭？什么叫做祭坛上的火？那就是要把我这个人，我这个旧人，我这个肉体要把它烧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把我这个肉体要烧到什么程度？要烧成灰。底下我们就要讲要烧成灰啊。所以有的老弟兄问这个青年弟兄，你有没有变成灰啊？如果你还没有变成灰，你还有你的自己，那十字架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。十字架如果在我们身上做了工作，你就变成了灰了，完了。你没有自己的思想，没有自己的感情，没有自己的意志，一切都是出乎圣灵，那你完全顺服了。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不能停。晚上到早晨到天亮不能停的。第十节，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。我们知道细麻布衣服代表什么意思？是代表义，公义的意思，义的行为。细麻布衣服代表公义的行为。这个要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九章，启示录最后一卷，新约最后一卷圣经的十九章。第七节，哎，十九章第七节，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。所以什么叫细麻衣？这衣服细麻衣的裤子，就是用一个义的行为把我这个人都遮盖起来了，把我这个人都遮盖起来了。所以祭司在侍奉神的时候，在全部要用公义的行为把你遮盖起来，一点不公义的都不行的，在神的面前侍奉不行的。那么穿了这个细麻布的衣服，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，燔祭已经烧成灰了， 成灰就是代表我已经死了，已经变成灰了。既然成了灰，你没有办法拿一点灰起来说这一个灰是我肉上烧出来的，那一个灰是我肠子里面烧出来的，分不出来了。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存在了，我的肉体不存在了，一点都不存在了，已经是灰了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在神的面前不断的长进，你就会看见十字架在破碎我们的时候，最后我都变成了灰，我就可以变成了灰了。顶嘴我也顶不起来了，脾气我也发不出来了，因为你变成了灰了。今天你还能够发脾气，你还有你的对弟兄姊妹，还有你的看法，还有你的喜好啊，你觉得这个人还不行，那个人也不好，你就看见你还不是灰。你如果成了灰了，没有了，那就是说完全是按照神，我的肉体没有了，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说的话，我所行的事，都不是凭着我自己做的。一个没有成灰的人理解不了这一刻，你成了灰的人已经理解到了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。倒在坛的旁边，这个坛上面烧了很多的东西，燔祭都烧完，那么这个燔祭怎么办呢？那个灰不但多起来了，就把灰收起来，摆在哪里？摆在坛的旁边。十一节，随后要脱去这衣服，穿上别的衣服，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。现在即使是在会幕里面侍奉神，所以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。当他要把灰拿出去倒在营外的时候，也要选一个洁净的地方倒的时候，好，他要把衣服换了。因为细麻布衣服只能是穿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穿的。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传道人，如果他没有一个细麻布的衣服穿在身上，他的侍奉神不会悦纳的，神不会悦纳的。所以人家就讲，这个传道人怎么没有见证啊？那个传道人没有见证啊？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穿上他细麻布的衣服。十二节，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灼，不可熄灭。十字架的工作不能停止的，不能熄灭的。祭司要每日早在这上面烧柴，第二把燔祭摆在坛上。每天早晨烧柴，就是柴不断的往里面加，这个火不能熄灭的。第二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燔祭烧在上面，下面还有平安祭也要烧在上面。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燔祭是讲燔祭，二章数祭就讲数祭，然后讲平安祭就是平安祭，是分开讲的。但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献祭，十字架的工作不能停止的，不能熄灭的。祭司要每日早在这上面烧柴，又要把燔祭摆在坛上。每天早晨烧柴，就是柴不断的往里面加，这个火不能熄灭。你要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燔祭烧在上面，下面还有平安祭也要烧在上面。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
那个灰
反击
说起来了，
不讲反击，二讲肃静，不讲肃静，
常常烧火，
然后讲平衡。